中国人呢有一句俗话叫什么爹有什么儿子，这话说的不完全正确。就拿前文书来说，郑芝龙和郑成功爷俩就截然不同。郑芝龙就想投降，就被功名富贵所吸引，郑成功对此是不屑一顾啊。爷儿俩完全站到不同的立场。咱们说了，郑成功把宝剑扔在地上，跪在他爹脚下，双手抱住他爹的大腿，是失声痛哭啊。爹呀，儿得着信儿就来了，劝爹爹千万不能投降啊，你无论如何不能降清。小兔崽子，那你说说我怎么就不能降清？爹爹容禀，大明皇帝以仗父亲为东南屏障，龙武万岁加封父亲为太师定国公，位尊任重啊，福建百姓都仰仗爹爹保护家世的安全，父亲万一投降了清廷，怎么对得起大明朝的列祖列宗？怎么对得起福建的百姓啊？哎呀，成功啊，你看见没看见兵败如山倒啊，哎，南京被攻破，江防失守，清兵大队人马已到了眼前了，不想怎么办？再者一说，从古至今改朝换代这是常情啊，正所谓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啊。大明朝历数280年，气数已尽，新主当兴，新朝当立呀。爹怎么就算走错了呢？为什么你千方百计的阻拦呢？哎，你说说，爹，你说的不对。方才儿说了，您是大明朝的忠臣，就应当忠心到底呀。满达子是什么呢？首先一条，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。爹爹，难道说您愿意把头剃了？难道说您能更换服装？怎样对得起列祖列宗？怎样对得起福建的百姓和全国的臣民呢？爹呀，您听我的规劝，不能投降。这明明是个档字，谁都能上，您不能上。一旦上了贼船，悔之莫及了。爹，干脆把来时杀了，咱们下定决心抗清得了。废话，少说废话，不听，我就是不听。现在郑芝龙铁了心了，不但听不进郑成功的话去，而且咬碎了牙关，一脚把郑成功踢出一溜滚去，然后哈腰拾起宝剑，这就要下手。郑成功含着眼泪一看，完了完了，父子之情到现在结束了。哎，看爹的意思，谁劝也不行，我在这等死啊。没有办法，一咕噜声他站起来，擦了擦眼泪，爹，望你保重。郑成功大步流星啪啪啪啪退出去了。抓住他，就地正法，谁要把这小兔崽子宰了，官升三级，赏白银10000，截住他。谁能截呀？虽然这都是郑芝龙的人，但这些人从心底往外对郑成功这位少将军十分尊重。再说大伙一想，姐，这阵主子盛怒之下我们这么干行了，将来他脑瓜一冷静，人家还是父子，倒霉的是我们，谁能干这傻事？所以郑成功平安顺利的闯出太师府，哭着上哪去，上马之后一路飞奔，赶奔厦门去找郑鸿逵。进门就哭，叔叔，
我爹相亲了。
张红奎一点都不感到意外，因为前者有那一水了。哎，孩子，人各有志，别哭，起来，起起起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
我跟他断绝父子之情。
那你下一步呢？
决心反清。
好孩子，
好孩子，
叔叔佩服你。可是现在你要反清，你手下没有人马也不行啊。我相信你爹的人你是调不动的，
也罢，
今后咱爷俩就是一家人了。我把厦门腾出来给你，
人马一万给你，
你在这儿老守厦门，我马上领兵带队，号召其他的军兵共同反清。
多谢叔叔。
打这儿郑成功就留在厦门了，手下有一万多人呢、啊、那郑成功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极高，把这一万多人动员的那可以说是斗志昂扬，把厦门防守的是固若金汤啊。按下郑成功不说，翻回头还说郑芝龙啊，气得心嘟嘟嘟嘟嘟直跳，也没责怪手下的士兵，没埋怨他们怎么没给我拦住，怎么没把他宰了。儿子走了就走了，毕竟是父子啊。他长出了一口气，转回身来把郭世昌扶起来了。郭先生，你受惊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妈，脖筋都崴了。马上找郎中干嘛呀？正骨收拾了半天，脑袋才归位。哎呀，把我吓死了。郭先生，我答应的话没有改变，
年九鼎
这事儿就定了，希望你上服贝勒和大学士洪承畴，我欢迎他们兵进福建，三天之内我把福州腾出来，你们接管。
哎，太好了，那仙侠关我马上发令叫他们撤兵，把所有的关隘全腾出来。
要不说这玩意儿有权呢、啊、他一声令下谁敢不听。郑芝龙的嫡系部队站着主要的关隘一律挂起白旗投诚。郭世昌立了首功一件呢、啊、贝勒伯洛乐的直蹦啊，洪承畴也满脸失笑，怎么样贝勒爷，
兵不虚任呢、啊、这样硬功得死都是人呢、啊、
哎，拿不下来拿不下来还在两说，
这多好，一颗盐印一个总督换来这一切，这买卖也不算亏本。
那是那是，
进军。于是清军长驱直入，一刀一枪没废就接管了福州。哎呀，到这这贝勒高兴透了，
但是跟洪承畴一商议，不行，这郑芝龙虽然说撤离了，还掌握着半拉福建，还怕他变卦，另外得绝了他的后路。听说那明朝那小皇上唐王朱玉建还没死呢，现在领着一伙人还要上江西去，还要号召义军反清，这不行，得把他彻底消灭。于是派大将李成栋率铁骑五千追杀龙武帝。这李成栋也是降将啊，原来是大明朝的，现在剃头梳了大辫保了清朝了，可这家伙是对清朝忠心耿耿。您看电视剧看电影看小说，这个叛徒一旦要背叛了，哎呀，那是劲头十足，十分猖獗，不择手段，比他那主子还狠。要不怎么叫叛徒呢？人提起来就切齿呢。这李成栋就这么货色呀，奉令之后带着五千铁骑风驰电掣一般是追赶龙武帝。这龙武帝就是那个唐王朱玉建，其实这人还真就不错，
可惜身在乱世之中，左右没有好人辅佐呀，要反清复明谈何容易。现在他的身边带着40多名文官，带着1支人马，多数是老弱病残，加吧加吧一起也不到2000人，真好像断线的风筝，又好像是孤魂怨鬼相似。要粮没粮，要钱没钱，这2000多人就是花子队儿，哪儿去啊？龙武帝天天掉眼泪，后来听大臣们说，干脆咱奔江西吧，江西那是咱的根据地，有一帮老臣可以辅佐万岁皇爷。好吧，人马刚走到汀州，后边追兵就撵上来了，一声令下给包围了，不容分说，一顿乱箭射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可叹龙武帝朱玉剑活活被乱箭射死。有人发现他的尸体，查了查身上啊，射得跟刺猬一样，没有100多箭也差不多少。他还搂着这个女人，是最心爱的妃子，叫曾妃，也被乱箭射死。李总兵按照贝勒爷交代的那样，把龙武帝的人头砍下，把曾妃的人头砍下，灌上点水银，装到木匣之中，送到福州。到那一交令，立了大功一件，贝勒赏赐了他，心里高兴，问洪承畴，我这郑芝龙怎么迟迟不见面？哎呀，演戏呀，他呀还要个体面。贝勒爷，你得赏赐他这个体面。据我所知，他领着亲兵已退守老窝安平镇，在那候信呢，咱还得派人去接他。哈哈哈哈，好，准备使官迎接郑芝龙。派出一支队伍去见郑芝龙。郑芝龙干嘛呀？还领着一帮人退守到老窝安平，在这儿跟他老婆也发生着争吵了。原配的夫人田川氏，就是现在的翁氏，翁氏现在就在安平了。他领这些人这一回来住咱下之后，夫人能不问吗？老爷不在福州，您怎么回到老家来了？哎，福州保不住了，落入清军之手啊。怎么没听说打就落入清军之手了？哎呀，夫人，你不必多问了，错综复杂，难以对你说明啊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保了大清了，我让出福建来了啊。老爷你先生别烦我啊，别烦我，你就享福就算了，有你吃有你喝的，你干嘛你？郑芝龙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，就在这等着，心说我看着满人说话算数，你给我一个什么体面？我把福州让给你了，仙侠关让给你了，要爱全让给你了，你大兵也进了福建了，下一步你怎么对待我？要对待我好点，那我心就踏实了，要对我礼貌不周，水军现在还在我手里掌握着，我身边还有10万人马呢，我就是再跟你折腾折腾，我本钱也不缺，你说到这份儿呢还这么想呢。这一天突然外边吹吹打打，迎接他的人来了。郑芝龙一听，哦，贝勒伯洛派人接他，挺高兴，哎呦，高高兴兴上了大轿，人抬轿起，放鞭放炮，一直把他接到福州，在十里接官厅接他的官员几百名，郑芝龙放眼一看，大部分都是投降的官员，文的也有，武的也有了，所不同的装束全变了，全都剃了头梳了大辫子了，只是那五官还没变样， 迎接正太师，迎接总督大人，免。一进了福州城啊，郑哲荣心里头也不是滋味，掐手指头一算，前后没有十天，原来我是这里一家之主，现在换了主人了，我回来反倒成了客人了。哎，不想这些。一进太师府，现在是贝勒爷临时的行辕，贝勒和洪承畴在辕门外迎接。郑芝龙下了大轿，抢步起身过来，一躬扫地，降臣郑芝龙叩拜贝勒爷。大学士，哎呦，请起，哈哈哈哈。郑太师，你这是俊杰呀，识时务嘛，为了大清立下大功一件呐，将来奏明当今重重加封你的官职，多谢。里边请，吹水打让进厅堂，然后是执酒款待。在酒席宴前，洪承畴是摇头晃脑，盛赞郑芝龙，你真明白，你真通情达理，你真懂事，你真了不起，净说些赞美之词。伯乐也在旁边赞扬郑芝龙，哎，郑芝龙美，酒没少喝呀，哎。然后伯乐就问郑太师啊，现在你是新朝的新贵了，听说你的水军还在掌握之中，什么时候能交出来？现在就交。命中军官把花名册、战船的支数、辎重多少多少多少，一沓一沓的本子递给伯洛。伯洛一看，命人验收，都归了人家了。一直到掌灯，酒席才散。伯洛吩咐一声，请郑太师房中休息，左右有人搀扶着他，前面有人红灯开路。到了后院，郑芝龙一看，哦，这不是原来我的卧室吗？现在居然变成了我的客室了。进屋一看，被褥全摆好了，瓜果梨桃摆了一桌子，灯光十分温馨，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儿。两个美人站在他面前，全都是奇装打扮的。这时两名美丽的少女施了礼，一边一个搀扶着郑芝龙到床上坐下，替他款衣解带，面上都带着笑容。太师，我们奉贝勒爷所差来服侍太师，今日陪您就寝。陪我睡觉，全明白了。哈哈，郑芝龙心说，你怎么样？你说人家大清派人去接我多风光啊，我进了福州，你看那个宴席多隆重啊，我坐正座，连大清的贝勒都得陪着我，你说那些话多中听啊，你现在准备得多周到，还派美女侍寝，哎呀，可笑郑鸿逵呀，鼠目寸光，你们哪行啊，你们没这福气可惜我儿郑成功啊，孩子不明白事儿啊，如果你们亲眼目睹你爹这个风光，你也就不假竹篮了。书说简短，郑芝龙睡了，一边一个俩美女陪着尽情欢乐。第二天依然是宴请，第三天还是宴请，但第三天有点不同。还没等吃饭呢，贝勒说话了，郑太师，您现在承认不承认您是新朝的大臣？
当然承认，我是闽越总督啊。
哦，好，您这个装束不行啊，你看看我们都穿什么，您什么样，头两天路途遥远，让您充分的休息，那么现在您得剃头易服了。
可以啊，应该的。
等搬了个凳子让他坐下，沐浴更衣，再一踢这脑袋，张志龙心里都不太是滋味。对着铜镜一看，把前面这半拉脑袋剃得溜光，跟瓢一样，后边的长头发一梳辫子，整个变成俩人了，心如刀绞一般的。呀，心说这什么服装啊？哦，听说这叫马蹄袖，把这马蹄袖放下，跟那马蹄子差不多，往前一跪，跟牲口有什么两样？梳这么个玩意儿，乌乌楞楞的，跟猪尾巴真没有区别。也罢，习惯成自然呐，习惯了也就好了。他闭着眼睛，换了服装了。换完之后接着吃饭，吃完饭又休息五天。到五天头上，洪承畴、贝勒都没影了，接待他的就是那个说客郭世昌。哎呦，总督大人您来了。 贝勒爷呢？大学士洪学士呢？哎，他们有急事去办事去了，让下官陪伴总督大人。总督大人吃饭吧。张志龙一看不像头几天那么丰盛啊，可是也有鸡鸭鱼肉。再瞅郭世昌那脸也冷冷着，他就感觉到形势有点不妙，勉勉强强吃完了。郭世昌说话，总督大人，贝勒爷临走交代的清楚，您是件大事啊，皇上非常欣赏，在北京召见你啊，希望您马上整顿跟我到北京啊。上北京干什么？朝王拜驾，摄政王也得接见你啊。在这是地方上，那是中央啊。哎，到那儿皇上背不住有赏赐，你就许是王爷呀。起身吧，是否容我考虑考虑？哎，圣旨谁能改变得了啊？马上就得起身。那我的家小不必带，等您安顿下来再带家小，将来还回来呢，您带什么家小？不容郑芝龙解释，几千骑兵前护后拥。什么叫前护后拥？看押着他，都沉着脸也不说话，把他夹持在马上，就这样像绑架一样把他绑架到北京。到这儿放眼一看，谁都不认识，给他安顿的一个小院，吃喝不愁，有人服侍他，这些服侍他的人一个笑脸的都没有，都是冷若冰霜。到开饭，把饭送来，不管你吃不吃，到点撤下去，问什么不知道，上哪去不允许，整个把郑芝龙软禁在北京。